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舍达生论所知相分，预定今天应该可以把剩下一点点的世亲菩萨的解释呢，把它圆满，就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如果是就资粮位跟加行位，这是就五个次第的修行来说啊，差不多已经把资粮位跟至少资粮位的部分呢，应该已经都圆满了，只差六度四摄。那么到加行位呢，只差各位的禅定的功夫深浅高低而有不同。那加行位要观修的内容跟资粮位闻熏习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把它从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转变成修所成慧而已。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要跟各位来比较一起学习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一个闻所成、思所成的一个教言，把它转变成一言境之后呢，怎么样变成新的功德，能够把闻思所成慧变成新的功德，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入所之相要谈的事情。我们上个礼拜呢就已经学习到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在大乘的法教当中啊，如果你要去解释大乘法到底跟二乘法什么不同，其实应该谈三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呢就是由缘起来谈，如果你只谈解脱，单纯的解脱，那他要解决的就是烦恼障。那么在缘起的部分呢，谈六识的缘起就够了，你只要能够六识于尽不染杂，这一期报尽之后呢，也能够断贪爱不取后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完全解脱三界。所以就解脱道来讲，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他不谈阿赖耶，因为他对于一切种的解脱不放在他的修行计划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谈到的部分。就是从缘起上来谈大乘法到底跟二乘法什么不同。第二个呢，谈不同的点是由阿赖耶识所转生的一切法呢，怎么样把它安立成三相，而又怎么样从三相去显了两种无我性，又怎么样从两种无我性去悟入一切法无二。那么无二这种好像听起来很抽象很玄妙的哲学意涵，到底表现出来是什么意义？所以要讲无二的意义呢，就来谈佛功德的德处以及菩萨功德的益处。可是这边就出来一个奥妙的地方，这个奥妙的地方也就是说，我怎么样从缘起安立三相，这完全都是理论啊，怎么样从这个缘起到三相安立的理论，多多这样子的观察思维作证，我的心的功德就会转变，转变出佛的功德。那呢佛的功德呢是由慢慢的由意啊，由意处啊去慢慢的圆满他心的功德。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重讲啊，就是上次只讲了一部分，我们这次会节前重讲32种菩萨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阿赖耶识缘起的观察思维去作证一切法三相安立的道理性，而转变我们的心性，把我们的心的功德变成这32种以及16种菩萨的清净业。我们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看得到，很多人也学大乘，却一直不断的只落在知见上面，那么就会被学解脱道的南传行者呢讥笑，你们只说心没有功德，一个不求解脱的所谓菩萨 又如何能够教导别人离苦得乐？这个南传的行者呢，听起来就会觉得大乘所说的这些根本就是一堆笑话。为了要说明大乘法教不是笑话，那么我们对于大乘法教从缘起安立三相一切法无二，不只是在言说知见上面谈其高妙，也应该要在心的功德的转变上面呢，能够从这十六种菩萨业、三十二种菩萨功德的益处呢去下手，就近呢圆满佛的功德。可是我们从观察慧转变成心的功德，从菩萨的功德圆满到佛的功德，这个中间心性的转变到底它的机转是什么？我们就想不要说佛法的修行了，我们就谈世间法好了。我们同卵双胞胎在一个环境下养大，几乎后天的教育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可是呢两种禀赋的孩子啊，虽然是同卵双胞胎，同样的教育环境养大，他的心性长大以后也会有很典型的不同，虽然还是有蛮多相类似的地方。所以从心理学很多的儿童乃至于性格发展的学说跟理论还有实验里面看得到，人类的道德发展、性格发展、知能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不容易解释，不容易用单一的原因去加以解释的。于是呢我们就必须要问，佛法在这么多的哲学道理，它哲学只解释现象，提出对现象解释的理论，科学呢只想建立理论之后呢预测结果，去产生对结果的控制，可是佛法呢却想从这些道理的明白当中呢去悟入这一切法虚妄，而断去自己的执着，清净我们的心相续，而究竟达到解脱。它并不是要去增长我们对于这个法界、这个世界的宰制欲、控制权。它也不只是讲单纯的解释，你解释是后设性的，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事后你要怎么解释，只要自圆其说，也没有谁可以说你不能这么说。而佛法之所以不同于哲学、不同于科学，就在于他要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谁只要愿意用他所教的方法去实践，究竟能够在这个遭遇过程当中呢没有烦恼的吸附，而能够成就他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呢当然不是私利的愿望，这个从闻熏习的智慧到心性转变之间一定有个秘密，这个秘密呢也唯有是那种去付诸于实践的人他自己才能够体会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谈接下来的入所之相，其实就谈悟入，悟入我们的所之相，而这个相呢是由所之意，也就是阿赖耶识缘起所建立的一切法，而一切法归纳下来由这三相来安立，也就是来摆放我们的心地。所以所之相它不只是个单纯的理论，当你了解这一切法是有因有缘所建立的之后呢，那么你怎么样去调整你对于一切法的三种心地，然后由这样子的调整的长时间的训练转变我们的心性。如果你只停留在理解这个所知三相的道理，那么去谈所谓的空、两种物我性、不二，那么这样子的谈论其实对你心性的转变呢是没有差别的，反而会落到一个有所得的狂慧上面去。所以我们虽然不去详细解释佛的这个得处以及菩萨的益处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我想留给各位呢我特别很恭敬的，真的是愿意印出这么一张表让你们随身带着，你们纵使每天去读，就拿它当道德科目好了，你一个月或者一周你愿意去实践菩萨功德这三十二项的任何一个，不是做到，而需要经常想念它。比如说第一个令入一切之智，这是一个基本的愿望，你有没有希望如果跟我有缘的人 我都能够跟他分享我于境界，我于生命遭遇当中能够不再有烦恼系缚的那种福音，那种快乐，那种智慧，那种方法，你愿不愿意去分享？你有没有这样的动机，希望每一个人都 得到这样的福音，都能够去实践这种方法，都能够不再被苦来系缚？而这种东西不只是信上帝的救赎，信佛菩萨的加持，信一种业性的清净，信种种种种理论，它不只是个单纯没有道理的相信，它是可以透过相信而发起愿，然后透过实践而心性会转变。这就是一切自知的内容。也就是说，你花持续了一段时间，持续的把这32个条目、16种菩萨业都能够变成在你的生命经验当中做得到，而这做得到的基础是因为你明白生活本来就应该这么过，在道理上跟自己没什么委屈的。如果有人有兴趣问你为什么是这样，你也可以和和气气的找很多的方法让别人明白。但我那天呢，有一个动机，我本来非常讨厌的，在网络上很多不同的谈话，因为发现那个谈话之见乃至于口舌之争很多。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能不能够好好的谈一次，结果会很美好，就是有这个想法，我就试着去谈。那么虽然我还是不尽其意，不过至少得到我的敌方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啊，看以上这段谈话，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谈话真的是非常美妙。他说他过去不曾讨论而得到有这样的结果，这结果我还都觉得不及格，因为很多的共识，很多的理论的基本见解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只是在个人的知见上彼此的讨论就得要花很多的功夫。可是呢，如果你自己肯要求你自己去做到，过程当中那个目标的达成呢、啊，那是一种共业的结构，不是任何一个人说我决定要怎样，这个结果必须要符合我的标准，很难。但是你只要在自己的心地依照你对我自己的要求去把它做到，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做到。我们说你做到要不要有条件，在六度里面呢讲三种条件，一种叫做有情缘。什么叫有情缘？你针对某些特定的人，有情就是布德嘎罗，你针对某些特定的人你可以做得到。可是呢，你只要特定的对某些人做得到，那显然就会特定的对某些人做不到，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有情缘就是比较偏狭嘛。你这样的想法，你这种做法对某些人做得到，对很大多数跟这一群人跟自己不对盘的，你还是很难做到。当然层次就三不定嘛，很多高低难易的各不同。这是有情缘，依照什么人我愿意怎么做。第二种是法缘，法缘那个法的意思就是道理，你愿意刻意要自己依照某一种道理，因为这道理是你恪守的座右铭啊，你答应别人的承诺啦，等等等等，你的知识啦，你的道德观啦，你依照某一种外在以及内化之后的一种知识，对自己的态度上做要求，然后要求自己做到，这个有点勉强，可是他能够做到的范围肯定比前者来的宽，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不是针对某一些人的特质做得到，针对某些人的特质做不到，他是尽量的希望对每一个人，因为要去实践某一种道理，某一种跟自己的规约，所以他尽量让自己做到，可是心中还是 KK。 佛法最高的道德标准是无缘耻，就是没有条件。为什么没有条件？本来就这么做对自己最好，对不对？对这个事情的圆满，对最就近功德的完成是最没有障碍的嘛。当你把这个道理通通想通了以后，你还需要什么交换条件吗？你还需要任何外在或内在的规约或者是条件的交换吗？不需要。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消规之心本该如此。 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佛法对于慈悲一个最高标准的一种描述。它不是那么高尚，而它根本没有高不高尚的想法，因为它真的自己把所有可以做的生命遭遇跟态度想过了，它尽所有性，他考虑过所有的可能性，如所有性，只有这么做是最好的。请问，当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还需要考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怎么做，不能那样做，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交换或思维抉择吗？根本，道就无选择性，因为你已经想过的所有的可能性，就只有自然而然这么做是最恰当的。但是不是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啊？是真正自己觉得没有烦恼，也不真正去触恼到众生。不知道你意识清醒的情况底下做得到，你意识不清醒，到底你临终弥留的时候，你一样做得到。把你的心意识能够清净到这个地步，才是真解脱。这个是有方法的嘛？所以怎么样把闻熏习的道理转变成这种新的功德力，就是我们今天入所之相真的要从心的操作性上，你怎么样用自己的心的操练阶啊，一步一步随着这个道师地增长它的功德性，扩大它的范畴性，让它没有时间空间对象数量的差别。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商量，到底我要过什么样子的生命方式是最恰当的。所以当然你一个一个去细数佛功德的得处啊，菩萨功德的益处，当然说起来好像离自己很远，哎呀，这些事情留给圣人做就好了，对不对？烦烦恼恼是众生嘛，人难得糊涂嘛，对不对？我如果没有一点差错，我还是凡夫嘛，我早就圣人了嘛，用这种理由啊，宽恕自己，给自己找不解脱的借口啊，对烦恼还感觉清安，这个可能说不过去，对不对？我没有要求你此时此刻此地对这些人一定要做得到，但是呢，慢慢慢慢改进嘛。你有没有让自己不断的改进的一种意乐呢？那么你有这样的意乐动机之后，你是不是慢慢的做一些事情，让它真的比以前更进步呢？你的意乐跟你的作业是不是同步增进的呢？如果只有这个空想，而你没有作业让你的心功德增进的话，那也是空吹薄机啊，空愿而已嘛，对不对？十年如一日也是一样，空过生死嘛，徒有之见，那么徒奈何呢？那么懂道理之后呢，最起码的是不要去做违缘嘛，那些明显跟这个道理违背的事情你就不做了嘛，对不对？那么属于亲啊，亲的那些过失，对我们的习气上是还有，所以拜板社就写了，烦恼只要你扶得住，让它不发生，对不对？明知道错的，不让它造，无心它会因为习气流露，自己呢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是它会发生。连阿罗汉呢都还有，你知道吗？这个呢叫做声闻，愿意连这种维系。不困扰自己解脱，可是会妨碍别人观感的那些习气呢，也都完全清净。如果你发的是这种大愿呢，那是佛做得到，对不对？只有到佛位究竟功德的时候呢，才真正做得到。可是问题还是在我刚才说一开始问的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你知道跟做到中间到底什么东西不同。那天在网页上有一个学长就转贴了李连杰的太极拳啊，叫所有练太极拳的人去参考一下。我上面做的话说，看完之后我还是觉得功夫要脚下慢慢练。你每天站桩连一个小时都做不到，对不对？没有经常去练推手，去感觉被推，对不对？感觉自己没有落到脚跟上去，去发觉自己很多的毛病，你不再一直在这种毛病上去找出来，然后一直不断去改善。对呀、啊，看完就自己觉得是张三丰，那又怎样嘛？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呗，对不对？那又能怎样呢？听听歌不错听，脚下功夫还是没有，还是没有。 所以那天我就对一个学长我就感叹，我就说奇怪啊，那个有很乐意教的老师，可是啊有很乐意学的学生倒不太容易看得见。学生的特权呢，就是可以请假，可以偷懒，可以不练，对不对？反正呢，老师你要比我用功就对了，我只要能来给你面子不错了，就是这样。听完懂了，然后呢连快递都不用，现场立刻递回。这是当学生的权利吗？这样子对老师有什么影响吗？不伤老师的功德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自己起心动念。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因素影响我们从闻熏习的智慧抉择到我们今天新的功德转变？差别就在我们今天白板上的这两件事情，有没有求解脱的决心，第二个有没有真正长时间的去积极善根。这就是入所之相。一开始在讲闻熏习观察唯识教观之前，他一段文所要谈的内容，也因为白板上的这段内容，也是因为入所之相入到四熏之观之前的这一段文义，让我们对于阿赖耶识缘起跟所知三相的道理，能够把我们的心清净所缘转依八识成就四智菩提，而发生了这32个菩萨功德，乃至于究竟可以圆满变成佛的功德。为什么从闻熏习的道理性能够变成新的功德？就是由于我们的意乐转变，对不对？我们积极善根的作业转变，因为我们的意乐转变，作业转变，自然而然我们对于同样一个道理的体验实践，新的功德自然就随之转变。当你没有这两件事情，当你没有求解脱的决心，当你没有动机跟作业的改变，作业就是你生命的做法，你生活的态度，当你动机没有转变，生活的态度跟生命的从事的活动做法没有转变，还是依然故我，不因为你知道一堆道理就可以解脱。但是也不要逼自己过甚，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凡夫，知见它有个很好的作用，至少能够扶助。当你知见是很强的时候呢，正见很强的时候呢，正见至少能够扶助烦恼不要现行。因为烦恼现行一定是个意业先动，然后驱动你的身，驱动你的口去造业，对不对？这个一个道人一个行者他就会看得见，看得见还故意让他这么做，那就无意解脱嘛，对不对？那你学这么多道理，那么道理归道理之道，那么你这些事情完全做不到，就说不过去了，说不过去了。正见真正要去正见，它变成正念正知的力量，它就能够扶助烦恼。当你意业才动，身业语业还没有照做，当你已经对于境界有一个感受，你开始起了联想，有种种差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会看见，然后呢转变你的想法去调柔你的受，只要想法端正，受就会调柔，境界就会开始有不一样的对待，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所有的护法佛菩萨的加持力才会在这个时候跟你的心相应。长时间这样的训练，你只要心一作意，十方三世诸佛都可以跟你这一念清净心呢完全可以相应，用你的心力开启法界的能量，这是需要训练。所以倒也不必在德树益处这个地方啊宣传我大乘的功德比别人高很多，你自己去当做一个典范，真的有为者亦若是。可是今天我每天去做晚课在反省的时候呢，我有没有往这条路去进步？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佛功德这部分呢，我们就不再重复啊，快快的依着文我们来看看。若说啊，若诸菩萨成就32法乃名菩萨，位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增上益乐故。我们来看一下468页倒数第五行世亲菩萨的解释，对照我们上礼拜发给各位的这个讲义哈，第二页，第二页， 就是蚊子比较多的那一页啊。这就是菩萨的意乐，总共有16种业，32种业处。我们从468倒数第五行看起，由意处中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增上意乐故，意乐就是动机，一切当然是没有对象的差别。那么利益是什么呢？安乐是什么呢？利益是究竟涅槃的解脱，才能够真正叫利益。安乐呢，小到五戒十善，到修四禅八定，到能够成就你的正见，这些呢都是安乐事，能够让你对于离苦得乐做一个正确的抉择，而能够由修学止观而达到究竟涅槃解脱的利益。你有没有让自己发起这样的动机，自己愿意追求这样子的生命方式，你也愿意让你身边跟你有缘的人有机会走上这条道路，你有没有动机这么想？有人可以，可对于身边的人呢，他做不到，他可能因为无力感，可能呢根本连一点动机也没有。那么这就是菩萨意乐跟他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他说，此句意由16种业呢于句来显现，也就是说这个是总标。你对于自己跟一切的友情起利益安乐这样的一个增上想呢，这个动机呢是总标，那么底下有16种业来别说这个动机，它会驱动你的身业与业怎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辗转加行业，各位对照讲义哈，前面基本上还是一对一，前四个至少一对一，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辗转加行业。辗转加行业者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一个人做遍所有的事儿，而是找人帮忙。你一个人能够帮忙两个人，每一个人也跟你一样在帮忙两个人，这样子传诸久远，那么你一个人帮忙两个人之后所引发的连锁效应，那不可思议吧。这种不可思议的网络的一种扩张，几何级数的倍增，就叫做辗转加行。净界法师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啊，一切的努力啊，尽其在我，成功啊，不必是我。但是呢，也因为有我去努力嘛，那么我只要努力能够影响一两个人，那我也跟他讲啊，不要把这个好东西只留在你们身上。就像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皈依的时候，经常我们那个年代啦，我们的像我的老师，我的皈依的师父就经常跟我讲，不要让如来家业断在你们这一代手上。哎呀，这个责任压得可大了，对不对？努力逼着你要 do something， 在你心很懒惰、放逸、懈怠的时候，你还知道，哎，有些事情没做，这个答应老师的事情，在三宝面前作证的话，你做到几分呢？因为这个动机的转变，有很多事情让你懈怠不下来、放逸不下来，生命会有积极动力。这个就是辗转加行业。而这个辗转加行的内容是什么呢？底下这个话，即是令入一切之智，能够入一切智的智慧。什么叫一切智？一切所知境界，就是 everything。 你在所有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不要起烦恼，也不要触恼众生。能够达到这件事情，就必须要解决两个障碍，最起码要解决的就是烦恼障，进一步要解决的就是所知障。你能够自己的烦恼不生，那么呢，对于你要解决的那个对象，那个所知境界，能够耐烦的陪着众生去解决问题，对不对？这就是我对于烦恼障。烦恼障就是让自己不肯做嘛，所知障就是让自己陪别人做，做的不耐烦嘛。你把这两种烦恼都拿掉嘛，障碍都拿掉嘛，这就是令入一切之智。这当作动机，你愿不愿意自己这样的追求？你愿不愿意帮忙你身边有缘的人，也让他们明白这么追求的生命是非常积极而且值得追求、值得去活过的？你愿不愿意这么做呢？ 唯令诸有情入一切之智，辗转化导，譬如一灯传燃千灯，此即显示利益安乐增上一乐，如是一切所于具中，皆因配属利益安乐增上一乐。这个为种，就是把这个动机传出去，让每个人都自己想过生命要怎么过才有价值，能够让所有众生入一切之智，成佛就近解脱功德圆满，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做，生生世世为这个目标努力绝对不空过。第二个，不要让自己继续生生世世活在一种颠颠倒倒糊里糊涂的过程，这个就是底下无颠倒业，自己不管做什么清清楚楚知道我这么做的因缘果的建立，不会莫名其妙的过去人家教我就这么做，那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知道，就是这么做嘞对不对？迷信吗？迷信吗？对不对？哪有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因为过去这么做所以现在就这么做，以后也这么做，有这种事情吗？没有这种事情。菩萨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性格，他会经常问我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因缘果建立是什么，何所从来何所去，为什么，怎么做，找谁做，对不对？这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本文来讲，即是自知我今何假之故。如果你只有空空洞洞的利益安乐的一种动机，可是怎么做没有下手处，对不对？所以呢，假智就是找到一个下手处，你一定要借一个方法找到一个下手处，对不对？去做嘛。你说我想布施，钱我又没有，那我怎么布施，对不对？刚好我家就在附近，下班的时候呢来基金会，刚好就遇到基金会打扫的时候，来这边打扫搬搬桌子，对不对？举手之劳，对不对？顺路的方便，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增加，对不对？自己只要有那个动机，会为这个动机找方法的。刚才讲的那是动机，利益安乐这个意乐是个动机，假智是找到完成这个动机的一种下手处，一种方便善巧，不会糊里糊涂的。如有发起利益安乐增上意乐劝饮酒等，但是绝对不是人家喜欢喝酒买酒给别人喝，让别人长鱼吃。刚才你们还没来之前呢，我们11楼的执事啊，法务股的这个法音股的这个执事师姐来这边整理现场，他就问我一个因果的问题。他说那些受艾滋病器官移植的那几个人，到底跟那个愿意捐器官的艾滋病的病人之间有什么样过去生的因缘果的关系？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乃在，他说最近佛教界有人就在那边大谈这个因果的关系是什么，就这个就是啊，什么自杀的因果的共业啊，什么什么的，有人解释。我说啊，佛说啊，有几种不要去太花脑筋去思维的东西，前生的业果牵缠甚深甚深，不是一两世的问题。你纵使有神通看了一两世之前的业果的因缘建立，你也不能就这样认定了。那在之前呢，对不对？那这个之前的在之前呢，甚深为系这么长的牵缠关系，重重无尽的缘起，你又怎么认定如是不如是呢？问题是在于我们对于这个结果怎么样去看待，它到底在哪个点上疏忽了，我们原来有这个 SOP 去防范，为什么我们不做？它也不见得是个坏的动机，可能是因为急着嘛，好不容易找到有人愿意捐，而且又能够去配对成功，赶快，包括要受捐赠的人他也说赶快赶快，对不对？大家都在催赶快的过程当中，那些看起来可以好像不用做的中间检验的确认措施就可以被省略掉嘛？可能都来自于一堆连锁效应的善意啊，可是最近呢，就近呢，不见得是真正善。不要以为这种小小的恶可以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稍微融通一下融通一下，那加成起来的效果呢，就不可 就不可知了。如果你是有个智慧的人，他这边就说了，若有正智，如是自知，方能称量教导有情，非增上慢，不如是知其饶益心，劝他另作不饶益事。你还是要有是非善恶业果的正确知识，但是不去论断，用四谛正法的智慧，如实自知，称量啊，如其因然的去做必要的教导，不起增上慢，决定圣洁的心说，我说的就是对，你照做就好了。然后乃至于呢一些我们明定防呆的各种必要的措施呢，却不去做。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严谨度呢，的确是是应该要自己好好的学习。这是自知我今何假之故，所有的造作都是让我们原来的动机变好变坏的缘起。只要有个好的缘起的下手处，你纵使原来的动机不是那么的好，都会变成慢慢的有清净修正的机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你对这件事情有过经验之后，你就可以主动跟别人分享成功的经验，但不要求别人非要照自己的模组做不可。所以这边就说，不待他请自然加行业果，是吹拂慢，慢不只是傲慢骄慢，其实它是一个自己认为对的一种知见，一种有所得，一种认定。那么就把自己有所得的一种认定呢，告诉别人说都是阿内不会错，你就不只管相信就好了。这就是慢。那么我们要把自己的成功经验交给别人，一定要吹拂自己的慢心。我们不是上帝啊，不是这个药在自己身上成功，在别人身上就一定有同样的效果。谁保证啊？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缘起有你知道的，有大多数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应该清清楚楚的交代我们的因缘果建立的知识，由别人来做判断，要吹拂我们内心有所得的慢心。他说，若有吹拂骄慢心故，不待劝请自为说法，豁盘托出，没有隐瞒，由别人呢经过你豁盘托出的说明当中呢，自己去做判断，你陪着人家完成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所以菩萨呢做不请之友，所以但是不是鸡婆，也不是凡事闭馆，他会主动乐意的，没有版权的分享他的经验，详详细细的去说明他自己做是怎么样过来的细节，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讯息都完全无遮的去分享给别人，由别人呢拿到这些资料之后呢自从判断。第四个，不动化业果。不动的意思就是说，不被你要做的对象的任何作为影响。所以他说，何即是监牢胜意乐故，不以有情行邪行故，动坏菩萨利益安乐增上意乐坚固之性。也就是说，不管对方是好人是坏人，对自己做过一些恩或者是做过一些愿，